兄姐妹们平安。今年的里面，我有很多个月，神都给我机会在这里有两次跟弟兄姐妹有分享。当我有两次机会来分享的时候，一次是会按照以弗所书一节一节的跟大家来分享，另外一次是会分享关于教会生活方面的事情。那么今天就是讲的教会的事情。那么在过去两个月，当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的时候，我们就从以弗所书里面看见说，人的生活需要有轴心的，这个是就是所谓的人要有所本。那么对基督徒来讲，我们的所本就叫奉神旨意。那么我们也分享过，奉神的旨意，神的旨意是要他的荣耀得到称赞。但是其实这样的观念不只是对基督徒了，在这个世界上其实也会有相似的看法。我们看到丘吉尔是这样说，丘吉尔当时二次大战英国的首相，他说人光是活着是不够的，我们应该决心为某些东西而活，人不是 living 就够，这是每天过生活，神需要人需要知道说我为什么来活。这个观念也不只是说对个人是需要，对这些企业也是需要。所以有一个 Nancy Oney 是一个写了很多关于企业的书的这个人，他就说每家公司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存在。那么其实这个问题也不单只是一个企业的问题，这个也是教会的问题。为什么一个地方的教会需要存在呢？我们知道神的教会，普世的教会是永存的，是不会消失的。但是地方性的教会，这是常常会消失的。所以我们看启示录的里面讲了七个教会，里面讲了其中的一个，就是老底家的教会。神就说，你既如温水，也不冷也不热，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。神说，你再不会改的话，我不会再用你，你这个灯台的作用就会消失了。那么其实不只是启示录的时候是如此，我几年前去过这个不是现在讲的，是1991年左右去过这个苏俄，那个时候的苏俄，去了红场，红场的一边就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教堂，这个 St. Basil Cathedral。 我带着几个人，我们是到那边宣教的，我们就进入这个教堂里面，非常非常漂亮，走进去的时候，但是里面空无一人，这个教堂已经成为一个古迹了。但是这个实在是非常好的教堂，我们看到四边没有人，我们就在那里一起唱诗。那么这种的教堂你唱诗的时候呢，声音实在是好，那个回音的作用啊，音响作用非常之好，非常之好。但是它已经不是教堂，也不有人在那里聚会。那么在我以前住在 Virginia Beach 的时候， Norfolk 有一个教会，这个教会现在已经变成一个餐厅，叫这个 Freemason Abbey Restaurant。 你有兴趣到 Norfolk 的时候可以去吃顿，蛮特别的。我们就是要了一个桌子站在那里吃饭， 你知道这些大教堂很漂亮，它就上面就围着这个上面的一个坐的地方，我们就坐在上面，那么就可以看到下面，它就都改成为一个餐厅，已经不再是一个聚会的地方。在北美，在美国，教会是在减少。每一年教堂的数字，新的开始的教堂都比关掉的教堂来得多。2025年是特别的，2025年的里面，在美国关了，想想猜猜多少间？15000间，开了多少间？3800件，所以当我们来说要我们这个新的教会 TCCC，我们开始了2、3年，我们要诚诚实实的在神面前要问这个问题：TCCC 为什么存在？神要我们做什么？如果我们不警醒的话，我们也可能只是在15000那里面之一。那么圣经怎么样跟我们说？其实圣经是很清楚的，告诉我们说，教会存在是什么。而且这几节圣经，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已经读过。但是我希望提出来跟大家再来温习一下，叫我们再一次来看我们为什么存在。马太福音28章，我们从这个18节读到20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吧？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：“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。”都赐给我的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这3节的经文可以分开3个的面向来看。第18节跟第20节的下一半是这个宣告教会的使命的那个背景。那第19节的上一半是讲到教会的使命的内容的一个，也是唯一的一个目标。然后第19节跟第20节的上一半是讲到。要达到这个目标，神给我们定规了3个那个行动，我们就从这3个方面来看。耶稣宣告的背景是，我们看到是在耶稣基督什么时候讲这段话？是在他复活到他升天之间的40天之内。可以说，就是说，在耶稣在地的最后的一段的时间，他是对谁来讲？28章16节，这是我们读的前一点点，说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了，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，那么才有18节，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，所以那个对象就是11个门徒。还有没有其他的人？圣经没有清楚讲，但是主要就是11个门徒。这11个门徒是谁呢？这11个门徒就是耶稣特别挑选了12个门徒的里面，犹大已经自杀死掉了，留下来的那个11个门徒。这些门徒 后来也变成是我们叫它叫使徒。使徒是什么呢？使徒是教会的根基，所以使徒这个群体是代表了普世教会，所以这个是神给普世教会的一个吩咐，是在这个18节那里说。那么这个是代表什么呢？这个普世教会的里面有一个，这一个叫 TCCC，所以这个吩咐也是给我们，这些话的圣旨就是很明显是吩咐，所以19节说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你们要去。不是说你们可以选择要做还是不做，所以在这你这个19节哪里开始到20节的上一半，就是说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，就是耶稣的吩咐，教会的使命。是记载在19节到20节哪里？就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那18节就是讲到一个宣告使命的基础。那19节是用什么开始？19节是用所以开始。所以18节就是19节的因为，所以因为这个，所以才会有这个吩咐。然后到20节的下一半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，是讲到说履行这个使命，神给什么应许？这是一个很严肃的，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吩咐。所以这个吩咐的基础是什么呢？就是18节，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：“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。”所以，为什么耶稣特别要讲到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？才能够继续讲下去，所以你们要怎么样子呢？有好几方面，我们可以来想。一个是讲到时机的问题，等到耶稣复活之后，他在地上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了，他马上不要再在地上跟门徒在一起，所以这个有一点好像是一个遗言这个样子。留下来告诉你们该怎么做。我们而且看见说，等到耶稣复活之后，耶稣就再没有他这个肉身的身体的献祭，他就恢复了行使他的全能。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搁置了他在天上神的全能，所以他要吃饭，他要睡觉，他会累，他会等等等等。那现在没有这个事情。他恢复他的全能，而他要不在地上的时候，门徒则是继续神在地上下一步的工作。所以那个时机是很特别的一个时机。也可能为什么要讲到他要恢复行使他的权柄才能够这样做呢？可能是因为这个任务是一个不容易的任务。所以耶稣说。我已经所有全能，我已经恢复行使。那么你在我的之下，你就可以开始做这个事情，因为这个事情是不容易的。第三个可能性，可能就是说他要给门徒一些安慰跟鼓励，就是说，是你前面的道路不容易走，但是因为我已经恢复行使所有的全能，而且是全能，因为你是属于我的。 你也可以有这些的权能，所以你要足够的权能去履行这样的一个吩咐。但是不管怎么样来看，都是告诉我们说，在那个时候是一个很特别的时刻，到一个地步，耶稣要提到这全能有个全能来个做一个很特别的那个事情。然后到了20节的时候，这下一版都教训他们遵守，遵守的下面呢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。实在在这个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前面有两个字在原文里面，也可以在英文圣经里面看见，但在中文是没有翻译出来的。这个遵守跟这个我就之间就两个字，就是 and lo。翻译出来是，然后或者同时看呐、看呐、他是讲到说，你要有落实了19节到20节上一半的那个吩咐的时候，耶稣就说，然后看呐、然后再有些事会发生，看呐、就是说。我要你的注意力，这个是重要的事情会发生了。发生什么事情？强调什么事情？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日。这是一个有条件的一个应许。当教会不做19跟20节上一半的时候，下一半就没有了。这个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，就没有。换句话说，一个教会如果他不落实那个吩咐，他得不着耶稣的同在，就没有办法取耶稣的全能，就要做一个没有能力、软软弱弱、失去了存在的理由的这样一个教会。这个就是这半句话的意思。为什么教会会消失？为什么教会会关门？就是因为教会没有把19到20节上一半那个使命好好履行的时候，就会。这个，所以这个是那个使命的重要性。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教会都是因为没有走在这个使命的里面，慢慢。就会消失。当我在台湾的时候，台湾最大的一个宗派，在台湾已经有160年，在台湾传福音160年，台湾有多少人信主？3%到4%信主，为什么？其中一个原因不是所有的原因，是这个宗派把很多的精力放在政治上面，所以他不发挥这个传福音的工作。这个事情也今天在美国在发生，太多的教会把太多的精力放在政治的议题上面，而不是放在叫人认识主的上面。当一个教会不去履行这个使命的时候，不会得到耶稣的同在，而且不会经历耶稣的全能在教会里面显明，没有了一个存在的理由。华人教会是要特别小心。因为华人教会还有另外一个功能，叫同乡会。因为我们有特殊的文化，倘若我们不小心的话，教会只是一个披了宗教的外衣的一个同乡会。这个教会是不会讲得到，这个教会只是会有很多的争执，因为在里面没有约束。只是个同乡会的 这样的功能，求神帮助我们。那么我们来看，究竟主告诉我们，教会的目标是什么？我们来看这个28章19节，那里说：“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”中文的翻译好像四个同样重要的动词，这是去，使做门徒，给他们施洗，教训他们。但是其实原文却不是这样子，这四个动词是分开两类。使做门徒，英文一个翻译说 make disciples， 塑造门徒，在这个四个动词里面是唯一一个所谓的完整的动词 complete verb， 它要表达是一个主要的行动是什么，这个就是吩咐的目标。其余的三个动词英文翻译成 baptizing teaching， 去通常没有这样翻译，但是原文希腊文的里面他们都是 participle， 都是分词，分词不是主要的动词，不是一个完整的动词，不是这个主要的动作，它是要来形容这个完整的动词，它是帮助这个完整的动词来表达它的意思。表达在这里说，使人做门徒是怎么样使人做门徒？所以其实比较准确来表达这个19节到20节上一部分，可能可以翻译成这样子：所以你们要接着去，借着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和借着教训他们遵守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是那个完整的动词，讲到这句话的意思。其他是三个是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使人做门徒。那么讲到这使作门徒这个字 ,methau, 这希腊文的字，其实它是门徒 ,methetes 的一个动词。所以它主要是形容把人来门徒化，不是门徒的，它变成一个门徒这个意思。那么我们要了解门徒是什么的一个意思。门徒我说是学徒啊，在耶稣那个时代没有很这个完整的教育制度，所以在那个时候做门徒跟我们现在想的学生是两回的事情。那么门徒比较像我们说的学徒，其实我想到在这个我在香港小的时候，如果你是做有些行业用学徒制，比如说你想学一个手艺，你要学木工，你是用学徒制。如果你是学那个武术，你是学徒制。如果你是想做一个乐局，你是一个学徒制。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成龙的故事，有没有听过成龙的故事？成龙小的时候是怎么样子的？成龙小的时候是被他的父母送到一个就是这种的学校的里面来学的。如果你读他的故事，你就知道他那段的日子是很不容易的。那么成为一个门徒和一个学徒，你的目的在那个时代不讲什么创新，你首先就是说要做一个翻版，你要成为你的师父的翻版，而这个翻版呢， 不只是讲到知识上面、技能上面的翻版，还有就是说你的他的处人处事的那个翻版。所以在师徒之间的接触呢，不只是一个教与学的时候的接触，跟我们现在不一样啊。我知道我教书的时候，就是上课的时候看到学生有多少的时候，我会到宿舍去探望他一下。我教30年书好像都没有做过。那在那个时候，这个师徒是有生活上面的接触，甚至是住在一起的。那么，这个门徒对着师傅的责任，就叫恭恭敬敬、顺顺服服。他做什么叫做什么做什么，不管是与你的专业有关没关，完全没有关系，你就去做。让这个师傅对这个门徒，或者对他学徒的责任，他不单只要教，而且要保护，而且要供给。我们来看看耶稣跟门徒是怎么样来看这个事情，你就知道说在那个时代是怎么样看这个关系。那这里讲到这个彼得跟安德烈要来做耶稣的门徒，约翰福音1章37节，两个门徒彼得跟安德烈就跟从了耶稣。38节，耶稣转个身来看见他们，跟着就问他们说：“你们要什么？”他们说：“拉比在哪里？”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、老师的意思。耶稣说：“你们来看。”他们就去看，他在哪里住，接天便与他同住。那我们可以看见这关系是怎么样关系？耶稣就要来跟从耶稣，他用了行动去跟随。那他嘴巴说：“你是拉比，你是老师。”在言语上面去承认这样的一个关系，然后他问一个很奇怪的，在我们今天就不会这样问，在哪里住？我不晓得你们当中去念研究所的时候，你找你的导师的时候，谁问过他你住在哪里？我们都不会去问他，我们可能会问他明天上课在哪个班房，但是我不会问他你住在哪里。但明显看到，这些门徒知道的这个师徒的关系，不只是在课堂上是有接触的，所以他才问他你住在哪里？一方面让我多接触，看你怎么样做人，近距离的来观察你，你值不值得做我的老师？那么你看福音8章那里。耶稣讲到门徒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是我的门徒了。门徒的特色就是听话，就是要遵守。那么对这个师傅来说是怎么样子的？这是我们看39节，耶稣就说：‘你们来看。’耶稣没有说：‘你们来听。’”如果是一个学生来找我，我就有可能说：“明天上课你们来听。”但是耶稣不是这样子，他说：“你们来看。”他说：“我愿意把我自己透明化，让你看得见，所以你们来看他在哪里住，然后便与他同住。”这个就是这个师徒的关系的高峰，这是门徒跟师傅之间有经常的密切的这个接触。但其实这种密切的接触确实不多的，是不是？我还记得说，我有些时候跟弟兄姐妹们分享的时候，我会问弟兄姐妹说，在你的属灵的路径的上，跟随主的路上，有些什么人，除了圣经的人物以外，对你影响过，帮助你在你的属灵的这个雕塑上面。 曾经花过功夫了。我通常得到的是不太知道我在问什么东西。那我许说我在问一个问题：除了圣经之外，有些什么书、什么的作者对你是有影响？也是常常是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东西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是今天教会的难处。我跟一个老牧师交通过，我们老牧师说，我们为什么这么不注重门徒训练呢？他的回答是说，你愿意训练，不一定有人愿意被你训练。这是今天的挑战，其实两个方面。一个方面，不是有太多人愿意做师傅，因为做师傅就是把自己摊开来，让他看到你的弱点，也让他看到你的长处，看到你怎么面对你生活的难处，你的信仰怎么样用在你的生活的上面。人不太愿意做这个，但是另外一方面，也不太多的人愿意做门徒。他们很多时候，我们觉得我有积极的意识，有些人甚至觉得说是不需要的，我自学就可以了。不是自学不可以，自学是困难的路，而且常常是事倍功半的路。这里这个始作门徒，也翻译成 make disciples，塑造门徒。有一本书，它的名字就是 Disciples are made, not born。门徒是塑造出来的，不是天生的。这本书是已经相当老，是我们以前做长老一起读的书。他就是讲到说，门徒是塑造出来的，不是天生的，不是因为你信了主，你就会成为耶稣的门徒，是要塑造。塑造是双方面的责任，一方面是有人要做师傅，一方面是有人要做门徒。唯有两方面的委身在这样的一个关系上面，才会有门徒的出现，才会有这样的一个使命能够落实，需要两方面的努力，两方面的刻意，需要按照耶稣基督所定下的设计来做这个事情。现在在教会的里面更流行的就是说，信徒跟门徒是两个好像分割出来不能够混在一起的事情。信了就好，变了信徒就好，然后没有门徒这回事。我们看耶稣怎么看这个事情。愿福音8章30节，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：“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了。”30节是讲到耶稣出来讲到，很多人信他，很多人信他，耶稣就马上进到第31节了，就是说你要做我的真的门徒，马上带出做门徒的这个观念。信徒跟门徒本来是不应该有距离的，信徒就应该是门徒，信徒跟门徒是不能分割，也不应该分割的。你做信徒，跟着就要做门徒。圣经非常强调这个事情，门徒这个词在新约圣经里面出现了超过200次，信徒这个字出现只有4次。你可知道在那个时候重视门徒？另外一个在他们的观念的里面没有我做信徒不做门徒这回事， 这个不是在他们的 vocabulary 的里面，不是在他们的词汇的里面，他们不会想这个。这个是今天在不健康的教会的里面，我们就常常强调那些不健康的现象，然后把它正常化。我们就觉得说，有人信，有人受浸，好了，他们加入成为教会的成员，那么责任就完了。这个是不对的。这样就会落在被主耶稣说叫从口里吐出来的教会。而且做门徒是一个传承的过程。耶稣在28章19节说：“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”这你们是谁？是一个门徒，是耶稣对门徒讲。门徒在使别人做门徒，是一个传承、世世不断的一个过程。始作门徒的开始就是你要先做门徒。一个人自己不是门徒的时候，你怎么样始作门徒了？那个岂不是说笑话吗？保罗用不同的字，但是讲到同样的那个观念。在哥林多前书里面，保罗说：“你们该效法我，像我效法基督一样。”这个也是一个传承。基督，然后到保罗，我效法基督，然后你们来效法我。始作门徒的那个要求，第一个就是要先做门徒，教会要存活的下去。第一个就是现在的人有没有做门徒？先不要讲说做什么伟大的事情，在我们的中间有多少人已经是基督耶稣的门徒？保罗也是说，怎么做门徒就是效法，效法，效法就是做门徒的意思。这里也还有一个观念，就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保罗是说，像我效法基督一样，做门徒，教会是要把人带到基督的里面，叫人归属基督，不是归属任何人，不是归属一个牧师，不是归属一个长老，一个人都不是，只要归属。基督耶稣自己，可能大家知道说这个所谓 mega church 超级大型的教会的那个运动，所谓超级大教堂，这是主日超过2000人聚会的，叫 mega church，在1970年代非常流行，是美国教会的。主流，尤其所谓福音派教会，到了2010年的时候，达到高峰，全美国有1600间超大型教会，但是到了2020年，10年的里面，只剩下1200个。不见了400家。其实，在过去的25年的里面，美国的所谓上教堂的基督徒，所谓基督徒的人数少了4000万，40 million，4000万，而大部分就是从这些所谓的超大型教会所流失掉。所以很多这些超大型教会可能还存在，但是说人数减了50%的比比皆是。那么有一个研究，就是 Willow Creek 的那个研究，为什么大型教会会出现这个大的难题？有好几个理由，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理由，就是大型教会。 太过依赖一个有魅力的传道人。这个当前有魅力传道人，或是死掉，或是他犯罪，这事情的时候，教会维持的不下去。这个就是没有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，而是带到一个有魅力、有能力的人的面前。教会不是因为一个人的，是要做我的门徒。所以，当我听到有人说我们教会少了某某传道人，我们就崩溃掉了。教会是某某人的教会，弟兄姐妹。这个是偷窃神的荣耀啊！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罪。我希望在我们 TCCC 的里面，没有人再说一次说这个是某某人的教。教会只有一个主人，这个主人叫基督耶稣。所以这里说，叫做我的门徒，不是别的人的门徒。然后要向使谁来做门徒呢？就是说万民做我的门徒。这个翻译中文比英文好太多了。中文是说万民，英文 King James 是万国，所有的国家。所以国家是按照政治来分，万民就不是这样子。那个原文希腊文是 ethnos。是讲的种族部落的意思，应该是讲的所有的 people group，所有的族群。族群是叫按文化、语言、社会、经济、地理、政治定义的群体，不只是按照政治来划分的国家。在这些群体的里面，它要共同的教育运动。或许说，你在那个族群里面传福音，开始有教会的时候。这个可以在这个族群其他的地方，也可以，就可以传出去。但是如果你有很大的这个文化或语言上的差别，就做不到。所以是要做这族群的一个意识。而对普世教会来讲，是要面对族群，是要面对万民所有的族群。教会没有一个自己建一个墙，然后自己在里面自我感觉良好，这个不是神的心意啊。对我们作为一个地方教会的时候，我们当然要面对我们一个特定的群体，但是我们的心一定是要向着外面。如果我们的心只想着，我们这个地区，甚至是我们这个地区来我们教会的人，这个没有万民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应该希望在三角区所有的华人教会都兴旺起来，不只是 TCCC，不只是说我最不喜欢那个教会，如果它是神的教会，你还是要希望它兴旺起来。如果可能，你应该帮助他兴旺起来，这个才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给我们这个教会，神给我们要特别的一个托付，我们要面对是北卡三角区西北部，因为神把我们放在那里，这个地区差不多1万的华人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对象。在这1万的华人里面，不管是华人的家庭、华人的学生、华人的学人，这个都是我们要服侍的人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的心胸应该比这个广大。我们要想到还有其他，我们不只是想到自己，这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在这个目标之下。这里就讲到有三个的行动，第一个就是去，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更好的翻译是，你们借着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第一个意念告诉我们，去是什么？去是减少缩短。 不熟悉的，你必须做出调整，做出适应。那个目的不是为别的东西，乃是为了缩短这个距离，好让你更有机会去影响对方。走得最远的那个是谁？去得最远是耶稣。所以，约翰福音1章14节说：“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。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从天上到地上，这是最长的距离。耶稣是去的楷模，他去了，不只是蜻蜓点水。”他只住在我们中间，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住在中间。为什么？叫他们见过他的荣光，神的荣光，有恩典，有真理，让地上的人可以更近距离的跟他接触，能够观察他，让他可以认真的示范，让我们可以认真的观察，认真的学习。这个是怎么样使人做门徒呢？我想起这个1988年的时候，在那个时候，神不动搞动我们心，要回到台湾去。我们本来跟台湾一点的关系都没有，那神要我们去的时候，我们说，我们总要去看看吧，不能够嘴巴讲。嘴巴讲是不实在的，所以1988年我就从学校里面拿了一个休假，这个 sabbatical 休假年，就到了台湾大学去做客座教授，很大的改变。他把我们放在一个宿舍的里面，地方空间很大，但是非常非常的旧。而且很久很久，没有人住过。你可以看到外面还是有条阴沟围着这个房子的，是金字顶，就是这个很老以前。这个你看到这个，你的窗上面就有一个 lizard，就会爬在那里，看它的呼吸。我们带着3个孩子去。3个孩子去，3年级、1年级、幼稚园。第一天，他们的那个总的 fuse 那个开关不是美国那种，是让你把一条这个金属的线要放上去那一种。夏天，我们开这个冷气，马上断掉。我一点 feels 都没有，不知道在哪里。哪一天我们就在非常炎热的台湾的夏天住在那里，一直到冒汗。然后因为这个房子很久没有被人住了，蚊子非常多。第二天早上。我的小儿子的整个耳朵肿起来，这个是去，就是有很多的不舒服。但是去的时候，你就会有很特别的经验，因为只有这种的接触的时候，你才会有这个经验。我们经验了什么？在我的实验室的里面，有一个助理。曾经大学毕业，他等着来美国继续念研究生，一个女生。那在我的就知道我是基督徒，跟他稍微讲过福音。有一天，他来跟我说：“老师，台湾都叫老师。”他说：“老师啊，你说做基督徒怎么好？怎么做基督徒？”我想来跟你住，我要观察观察， 你们基督徒是什么样子？吓死了！我在美国那个时候已经住了20年，完全习惯了那种这种的所谓的 privacy 这私隐的事情。突然之间有个人要来跟我住，哎，我开始不知道怎么样来反应啊，怎么反应这个事情？他说他就住到他要来美国念书的时候才来。我来到神的面前，神告诉我说，他在考验你的神，你能够不应战吗？你能够拒绝吗？很害怕，很害怕。最后我们说，好吧，你来住。因为那个房子很大，还有空间，他就来跟我们住，住了大概2、3个月吧。他要来美国去 Cincinnati 那研究所，最后一天的晚上，第二天他要上飞机啊，就在我们饭桌上，我跟他再讲福音。我问他：“你是你愿不愿意信耶稣？”带着当年跟我们祷告信主，弟兄姐妹，这个是去，这个是去，去的里面有很多叫你害怕的事情，但是你不去，你不会经历神的工作。这个女孩子后来来到美国，在美国结婚的时候，因为爸爸妈妈在台湾，还请我去替她做，这个叫主婚人呢，还要带她去走这个红毯。现在几十年过去，还是要联络，看到她继续的跟随主。现在她的孩子都大学毕业，弟兄姐妹，这可是许。怎么样？世人做门徒，不是因为你讲得很好，那些别人在你的生活上面看到一个什么的见证。第二个行动是说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这个洗只是个外面的动作，其实这句话。重点不是那个去洗那个动作，因为他是说奉父子圣灵的名，不只是施洗，他是用外面的动作宣告一个里面已经存在这个属灵的事实。这里又说化作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，这个归于或者是个奉。其实，在原文的里面，只有一个介词，英文翻译出来 "in" 在里面，这是在父子圣灵的名的里面施洗。但是，原文希腊文是用 "eis" 这个介词，它不单只是在里面，也是 "into" 进去里面的意思。它不是个动词的。他说，这个施洗要表达一个关系，就是这个受洗的人。跟父子圣灵的名那个关系，而不是你做什么事情，不是因为他投进了水的里面，乃是因为他有了一个什么样的关系。父子圣灵的名，讲到这个名，我们这个英文跟中文有些时候都不知道这名有什么意义，大不了中文就是说我们对孩子一个期盼。我记得我叫 George，很久时间我都不知道 George 什么意思，后来才知道 George 是农夫的意思。当我取这名字的时候，我对这个意思一点都没有不了解。但是在圣经里面，名是很重要，名是代表一个人的实质。所以父子圣灵的名是讲到神的所事。所以洗是什么事情？洗是在宣告一个。这个受洗的人跟父灵、子圣灵之间所发生了的一个属灵的事实，他们的关系， 什么的关系？罗马书告诉我们说，在第5节6章3节，在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这段经文是讲到受洗的意义的。第一是讲到与他的义，与他联合。换句话说，基督的什么也成为了那个受洗的人的什么，基督的生命成为这个人的生命，这个事实。基督的得胜成为这个人得胜，基督的意愿成为这个人意愿。受浸是要表明他里面已经有这个事实，而不是受浸叫他进入这个事实里。这里也说，6章3节说，受死是归入他的死。耶稣的死什么意思？耶稣死是说他与属地的、属罪的已经断绝关系，断绝关系。所以也讲到一个受洗的人，他是与赎罪的、赎地的不再有关系了。这里第4节也讲到说，我们死里归入他的死，是叫我们有一新生的样式，是决心按着新的生命来生活。加拉太书说受洗什么披戴基督，就是把基督放在我们的外面，叫人看不到我们里面那个救人的这个可怕，只是看到基督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我们的生活就只是表达基督，这个是受洗的意义。这个是为什么人受洗？受洗不保护你，受洗不叫你更虔诚，受洗。不叫一个人就得救，我再说一遍，希望大家都听得进去。如果你没有里面的那个事实，只是有外面的那个习习，请你来我家，我家我有更好的浴缸，你可以进下去会更舒服，温度更好，这个没有用的。受浸是因为你里面的那个改变，你与基督耶稣联合了，你已经与他联合了，你已经不再与这个属地的有关系了，你是已经在神面前决定说，我按我新生的样式来生活了，受浸才有意义。今天为什么北美白人教会？会这么的多，因为太多人受了洗，就觉得他是基督徒。有一个统计说，在10个坐在一个北美白人教会的里面的所谓信徒，没有一个是真正信耶稣。这种的只是受洗，然后说你就毕业了，制造出来这是文化的基督徒。不是真正的基督徒，愿意我们在 TCCC 不要做这种事情。我们不需要更多的人受浸，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成为门徒，真真正正的把他的新的生命接受了，也是活出来。第三个行动是。要教训他们遵守。教训这个字好像主要是讲到一个语言上面的传达一个讯息。其实那个英文翻译是 teaching，教导，教导是比较广一点，不只是内容的问题啊，不只是内容的宣示的传授。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，这里告诉我们说。教导的这个目的是什么？教训他们遵守。这个英文翻译成遵守，也翻译成顺从。原来与希腊文说定睛，不看别的东西，留神坚守的一个意识。所以教人是为什么？教会里面教导是什么？教导是要。他遵守， 这是要改变一个人的思想的逻辑、生活的行为。教训的目的是生命的翻转，不是知识的增加。这个也是今天教育上面对一个难处，就是我们把很多的知识来告诉圣经的知识，甚至圣经的知识，但是这个知识没有带来生命的翻转，看不到这个新的生命。我们也听到有些牧师是如此的。有一次，我也不止听到一个牧师，听完之后，我常问这个问题：今天是主日，明天我就不在教堂的里面，我去上班。主日下午我就回到家中。What am I supposed to do？我今天听了这个，究竟应该对我有什么关系呢？我回去看到我的太太，我会不会有一点不一样呢？我看回去看到我的孩子，我会不会有一点不一样呢？教导、听导，不是为了知识的增加。圣经说，知识叫人高大，越听得多，只会越为批评。说这个不好，那个不好，而是要生命的翻转与改变，要遵守的这一个部分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听到不是讲道的人有责任，听到的人有责任。圣经说要慎思明辨，回家的时候要问问今天听到这堂道对我有什么影响？What is the take home message？究竟拿回家是什么东西？能够改变我的生活吗？能够改变我与人相处，能够改变我什么处事吗？如果没有，这个教训没有达到这个标准。这里也可以告诉我们这样的事情：怎么样可以有个翻转生命的教训？翻转生命的教训，这里。起码包括两个部分，一个就是说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教训什么？我所吩咐你们，这是耶稣的教导。耶稣的教导在哪里可以看得见？圣经的基础，不是传基督的吩咐以外的，不是。说我个人对圣经的想法、个人的心事，一个翻转生命的，它的基础是耶稣自己的话，而不是说我怎么样想。你有没有看到，在教会里面，你听我讲政治，没有圣经的根据了，没有圣经的根据了。弟兄姐妹，走这条路不会翻转人的生命。走这条路是带来很多的纷争，这里也加了一个字：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，都教训，不只是一个部分，要全传整全的福音。我们很容易以为福音就只是一个人得救，不用下地狱上天堂，这个不是整全的福音。这个是福音的一个部分，福音也包括称义，也包括成圣，也包括追求生命的成长。当我们只是要么就是超过添盐加醋的来讲，要么就偷工减料，把圣经把福音来简化，这些都不会翻转人的生命。求天父教我，神真的教我们知道，教导是为翻转人的生命。翻转人的生命不能够离开耶稣基督，翻转的生命不能够离开圣经里面所讲的整全的道理，不加也不减。回到我们开始的那个问题，我们问我们。TCCC 为什么存在？ 这个去年我们在这个长执会的里面，同工会的里面，我们一起在神面前寻求，然后同意的 TCCC 的存在是为什么？首先 TCCC 的存在是为了使神得荣耀，这个是以弗所书所讲的，我们也谈过这个问题。第二个，这是今天所读到的，去使基督的门徒，也使别人成为基督的门徒。这是马太福音28章。任何教会，它不是为这两个的，这不配称为教会，已经脱离了它能够存在的那个原因。这是所有教会的使命，这是为这个。但是我们有我们的神给我们核定的那个责任。我们神既然把我们放在西北的这个三角区，我们就对这个地方是我们有责任的，特别的责任。神给我们有特别的文化，这是华人的文化，所以我们的对象是先从华人开始的。神把我们放在两个大学的中间，所以我们对学生跟学人是我们的责任。这个是神给我们这个教会特定的那个呼召。然后我们怎么做？这个在灵和真理里高举基督的敬拜，忠于圣经的教导，真诚要切实相爱的团契，在灵里的祷告，这些都是上次我们讲过的使徒行传2章42节讲到，这个就是教会生活不能够缺少的原汁原味的教会生活所需要有的。下面四个也有圣经的根据，但是要一点是，特别是对我们所处的当下的这个属灵的光景这里面，我们教会特别有负担，按着恩赐彼此服侍，看重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成长，而不只是说这个责任就落在一个传道人的身上，所以你没有传道人你就崩掉了。这个不是这个教会的相信。我们可以有传道人，但是我们还是要弟兄姐妹一起了。你来这个教会，就是说教会会要帮助你发现你的恩赐，用你的恩赐去彼此服侍，面向本地身为全球的宣教，也是刚才马太福音28章讲到要去的意思。建造并孵化内在的生命，神要我们不只得着生命，乃是得着更丰盛的生命，叫我们不满足于就是我不用下地狱了，这个可能满足了我们马上的需要，这但是这个不能够满足我们天父的心。强化以基督为主的家庭，在这个地区有很多的家庭，这就是我们特别的一个负担。哎，弟兄姐妹，这个就是我们的教会为什么存在。希望你可以说阿们。这个就是长执觉得神给这个教会的托付，而我们要忠心的，就是在这个托付的上面。我们就是在这个的意向的里面来建造这一个教会。我也是用一个 peanut 的一个 cartoon 来这个做一个结束。Linus 在沙滩上面，这是做用沙来做碉堡，他花很多的时间做了很大的碉堡，但是一下子下雨，吹风来了，那么就吓到他全身都湿，然后他的这个碉堡就慢慢都被冲走了。 所以这个Linus 讲的这句话，他说这里面肯定有可以学的功课，但我不知道是什么。弟兄姐妹，教会也是如此。我们可以努力花了10年、20年来建造一个教会，但是我们看到教会一间又一间的倒下来，然后我们只是手一伸说。这里面一定有个可学的功课，但我不知道是什么。这个什么是因为他建造的材料不对，是因为他造的这个土壤不对。所以怪不得马太福音7章26节说：“凡听我这话不去行的，好比一个无知的人，把房子盖在沙土上，雨淋、水冲、风吹。”创造那房子，房子就倒塌了，并且倒塌的很大。神怜悯我们呐、啊，叫我们不是伸个手，说我不了解，可以了解的。神已经很清清楚楚告诉我们，教会是为什么存在。我们今天有没有按照这个来做？首先。就是要教会里面充满门徒。如果你不觉得你是一个门徒，愿意你在神面前对神说：“我愿意做一个门徒，我愿意跟随你，我愿意效法你，我愿意按照你的心去做。”我们整体这个教会要神说，向上神说：“我们愿意，我们愿意整体的跟随你，按照。”你的话语，按照你的吩咐去做，你想得到这样。